这场演化的赛跑关乎改变，也关乎传播。即使细菌中出现了新的突变，它们也未必能够在人群中传播。同样，如果新内容出现在网上，也不能保证它会流行起来。我们知道，一些新故事和新想法会在网络上广泛传播，但我们也知道，某些帖子，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发的帖子，无人关注，毫无影响力。那么，网络流行现象有多普遍呢？典型的网络流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刚开始时，有关西格斯波色子的传言是逐渐扩散的。2012年7月1日，有推特用户开始猜测，这种难觅踪迹的上帝粒子终于被发现了。1964年，彼得·西格斯最先提出了波色子的概念，它宛如亚原子拼图中缺失的关键一片，粒子物理学的定律认为它应该存在，但现实中一直未能观测到它。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，推特上的传言最初声称，物理学家在伊利诺伊州的照电子福特粒子加速器中发现了波色子。这条传言以每分钟约1名新用户的传播速度扩散出去。第二天，照电子福特粒子加速器的相关研究人员宣布，他们有望证明西格斯波色子的存在，但不能完全确定。推特上的传言随之开始爆发式的传播，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了进来，注意力还转向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大型强子对撞机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最新的这些传言是真的。2天后，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科研人员宣布，他们确实发现了西格斯波色子。随着媒体对这一发现的关注与日俱增，更多的人加入了推特的传播链。之后的2-3天里，他以每分钟超过500名用户参与传播的速度增长，并在不久后达到顶峰。到7月6日，也就是最初的传言出现5天后，人们对这个报道的兴趣已经急剧下降。西格斯波色子的传言刚开始出现时，一些用户发布了相关的推文，而另一些用户则向关注自己的人转发了这些评论。如果我们观察前几百条转发彼此之间的关联，就会发现消息的传播存在巨大差异。大多数推文都没被转发几次，而只是把消息传播给了1-2个人。但在传播网络的中间，有一个很长的转发链，还包括2次大规模的传播事件，都是单个用户将信息传播给了很多人。这种传播的多样性在网络信息分享中很常见。2016年，当时在微软研究院工作的邓肯·沃茨与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合作，研究了推特的分享链。他们追踪了超过6.2亿条内容，关注了有哪些用户转发了其他人分享的链接。一些链接被许多个用户分享，构成了长长的分享链，其他一些则只是昙花一现，很快就消失了，还有些根本就没人转发。传染病有2种极端的爆发类型，当所有人都从相同的来源，如食物中毒感染时，就会发生同源性传播。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延伸性传播，也就是发生了多轮人际传播。网络传播链也有类似的多样性，有时候内容会从单一来源传播给很多人，市场营销中称为广播事件，而另一些时候，内容会从一个用户传播到另一个用户，依次延伸。斯坦福大学和微软的研究人员发现，广播事件是大规模传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部分。大约每1000条推文中就有1条会被分享超过100次。 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延伸性传播导致的。通常网络热帖背后都有一个广播事件。我们谈论网络传染时，很容易只关注那些流行的东西，而忽略一个事实，绝大多数东西并不会流行开来。微软的团队发现，大约 95% 的推文根本就无人转发，在剩下的推文中，大多数也只是被转发了一次。其他在线平台的情况也基本如此，信息很少会被传播，而且即使传播了，也很少被转发许多次，大多数内容都没什么传染性。在上一章，我们关注了芝加哥枪击事件的爆发，通常在几次事件后，暴力传播就结束了。有些疾病也是这样，他们在人群中跌跌撞撞，艰难传播。例如像 H5N1 和 H7N9 这样的禽流感病毒株，在家禽中造成了大规模的疫情，但在人群中的传播力却不强，至少目前是这样。在传播效率不高的情况下，事态会如何发展？我们已经讨论过如何使用再生数 R 来评估传染病是否具有传播潜力。如果 R 值高于临界值1，传染病就有可能发生大范围流行。不过，即使 R 值低于1，感染者仍有可能将疾病传染给他人，虽然概率不大，但依然有可能。因此，除非 R 值为0，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被传染的病例。在疫情最终结束之前，这些新病例可能会引发更多传染。如果某次疫情扩散得不太顺畅，而我们知道它的再生数，能预测平均的爆发规模有多大吗？事实证明是可以的，这要归功于一项有用的数学研究。这项研究不仅成了疫情分析的重要部分，还启发了乔纳·佩雷蒂和邓肯·沃茨成为 BuzzFeed 采用早期病毒式营销的主要思路来源。假设一场疫情是从某个有传染性的人开始的，根据定义，第一个病例将平均引发 R 个二级病例，然后这些新的感染者再各自引发 R 个病例，于是有了 R 平方个新病例，以此类推，爆发规模等于1加 R 加 R 平方加 R 的三次方等等。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些值都加起来，计算出预期的爆发规模。不过幸运的是，19世纪的数学家们证明，对于上面这个等式，如果 R 介于0到1之间，就有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，1加 R 加 R 的平方加 R 的三次方加等等，等于1除以小括号1减 R。 换言之，只要再生数小于1，那么预期的爆发规模就等于1除以小括号1减 R。 我们应该停下来赞叹一下这条捷径的效用，哪怕你对19世纪的数学没什么兴趣。有了它，我们就不必模拟感染如何从一代传播到下一代，直到它最终消失，而是可以直接从再生数推算出最终的爆发规模。例如，如果 R 值为 0.8， 那么我们就能推算出疫情将一共有1除以小括号1减 0.8 等于5起病例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可以反向推算，根据平均的爆发规模估计传染病的再生数。如果疫情平均有5起病例，就意味着 R 值为 0.8。 在我的研究领域，学者们经常这样粗略地估算新发疾病的再生数。在2013年的头几个月，中国有130起人类感染 H7N9 禽流感的病例。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通过与家禽接触染病的，但有4组聚集病例很可能是人际传播导致的。 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传染其他人，人类 H7N9 疫情的平均爆发规模为 1.04 例，表明它在人类中的R值仅为 0.04。